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民间奇谈录，我是老岳。在咱们的印象当中，在军营里边一般是阳气比较旺的地方，全都是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战士，充满了荷尔蒙，给人感觉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但其实啊，据说有些军营里也有过一些不平静的时候。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故事呢，就是曾经有一位当过兵的网友，他遇到过的几件比较诡异的事情。接下来我会用第一人称给您来讲述。我是2000年入伍的，我才下到武警机动中队的时候，有一个事情让我很不理解，那就是几乎每个月我们的司务长都要在楼顶晾衣服的地方去放一挂鞭炮。我问我们班长，这个传统是怎么来的呀？为什么要放鞭炮呢？但是我们班长却笑而不语，我也就没有多问。但是我隐约觉得这背后应该有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一直到几个月之后，一个和我同年的来自江苏的战友遇到了一件事情，这才揭晓了谜底。那天他洗好了衣服去楼上晾，刚上去的时候就他一个人，可是挂了几件衣服之后，他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四下打量了一下，发现几排衣服后面站着一个兵，对着他在那儿抽烟。于是他就说，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别是想家了吧？过了半晌，那人也没说话，在那儿是一动不动。这个战友把衣服晾好了之后准备走，可是还有点不放心，便又问那个兵说，我走了，你走不走？说完这句话之后，只见那个兵猛的一下转过身来，直愣愣地看着他，也不说话。当时给他吓傻了。只见那个人五官还算正常，可是皮肤的颜色却比他的军装还要绿。这战友就寻思着是不是中毒了呀，结果再一看，这还是一个挂着上士军衔的兵。说个题外话，我们参军的时候已经换了新的军衔了，取消了上士军衔，取而代之的是士官军衔。这是哪个年代的兵啊？别是鬼吧？想到这儿，他立马就醒悟了，这可能真的不是人呐。这江苏的战友当时吓得一声惨叫，连滚带爬的就下了楼，冲到了一班。当时我还在站自卫哨，听到叫声之后就跑到他们班门口。当时我就看见他在那儿是歇斯底里的哭，完全就是干嚎，说老子见鬼了，老子见鬼了。之后他的班长问明了情况之后，赶紧让我去叫队长。队长一听，赶紧就往一班跑，我在后面是大惑不解的跟着。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以前有一个兵，从新兵开始就一直被人欺负，后来当了老兵还是经常被人打。有一次被打之后，可能是精神上有点承受不住了，他便用一根背包绳吊死在了晾衣房。从那儿以后，中队就没有清静过，时不时的有人在上面能遇到这个兵。后来我班长跟我说，这回你知道每次放鞭炮是为什么了吧？咱这是部队，你说烧香什么的也不可能，只有给他放放鞭炮代替香烛了，要是万一能把磁场给震开了，把他送走也是好的。后来那是我刚刚进入第二年兵的时候，老兵退伍，新兵还在新训大队，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冬训。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班晚上12点到2点的哨。那天晚上去查哨，正走在训练场的大路上，突然就看见营房顶楼6楼的电视房灯火通明，电视房对面就是那个士兵上吊的晾衣房。现在这个时间电视房还有灯，一般是2种情况，一是有干部在看电视，二 是有战友偷偷的在楼上吃东西。当然这个时候偷吃东西是违反纪律的。于是我就到六楼查看。可到了五楼的时候，我就发现不对劲儿。怎么六楼电视房的门没有灯光透出来呀？就这么一会儿，人就走了。我还是到了六楼门口看了看，确实是黑的，什么都没有。就在我转身准备走的时候，就看见对面晾衣房里面一片漆黑。突然我头皮就麻了，虽然没看见什么，可就是有一股子凉意。然后我撒丫子就往楼下跑。我跑到二楼自卫哨兵那里，问他看见楼上往下走人没有，他说绝对没有。于是我就跟他说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他觉得我可能是出现了幻觉，因为六楼根本就没有人。我这儿也是没根没据的，于是准备回房。我下了楼走了几步，下意识的回头一望，当时我心就凉了。只见六楼电视房的灯又是大亮的。我赶紧返回二楼，拉着那个哨兵就说，不信你跟我上去看看。他说走，下楼去看。结果我们到了楼下一看，果然六楼的灯还是亮着。这下他也傻了，他说要不这样，你上去看看，我在这里看着，这样的话再有什么变故，咱俩回头对一对当时的情况，估计也可以分析个差不多。可是我说我不敢。于是呢，他一咬牙说，那咱俩就一起上去。我先到后勤班去摸了把菜刀，然后在楼下看着楼上，而他呢则拿着枪上到三楼楼梯口，在那儿守着，然后我再上楼，这样就算有人下楼也可以抓住。到了三楼汇合后，这次他走在前面，期间我俩把枪和菜刀换了一下，我说我走在前面，枪比较长，有个意外我还可以挡一下。当我们走到六楼之后，我俩就发现电视房的灯又诡异的熄灭了。我转身就准备跑，他镇定地说，别跑，进去看看。于是我俩则手拉着手一起迈进了电视房。说真的，我真感觉背后晾衣房好像有人在盯着我们。一进电视房，他就把灯按开了，只见里面什么人也没有。我摸了摸电视机，也不热，说明没有人看过，而里面也没有什么酒味和其他味道。他就说，你看，这是自己吓自己吧。我说你傻呀，那这灯是你上来关的吗？他一听不说话了，说走吧，我还得站哨呢。我说不行，我觉得晾衣房有人，要看咱们就看个究竟。于是我们又走进晾衣房，里面也是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我用枪挑开了几件挂在门口的衣服，发现里面有一排衣服忽然就像被风吹动了一样，而且我忽然就感觉迎面有一股强风刮了过来，当时就无法呼吸了。就在这个时候，他拉了我一把，叫道说，快跑啊，这下可了不得了。然后我俩撒丫子就往楼下冲，最多20秒就跑到了一楼。然后我俩进了四班，赶紧把灯打开，把大家都闹醒了以后，我俩喘了半天才开口。他一开口就说，他刚才看见一个兵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也是背对着我们。后来我们俩被队长叫去批评了一下，得了一个警告处分，理由是脱哨。后来新兵下连以后，司务长被调到其他中队去当副指导员。走之前，他把我们叫到面前说，你们以后再也别干这种傻事了。知道为什么每次放鞭炮都是我去的吗？因为楼上那主是比我早一年的兵，那人性格比较孤僻古怪，不合群， 所以独自一个人上吊去了。要是你们真的惹到他，天天来你这里报道，也不说话，也不害你，就看着你，你觉得爽吗？从那儿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去过那楼上晾衣服，而且除了看新闻，再也没有在任何情况下去过六楼。接下来再来说一个关于一只狗的灵异事件。我们兵营里有一个400米障碍场和一个800米特种障碍场。那天早上，大队长提着挂鞭炮在矮墙边上给点响了，正好碰上我们收早操瞅见了，于是就问教练班长，为什么偏偏在矮墙边上放鞭炮啊？教练班长资格比较老，素质也好，他告诉我们，这是教导队的规矩，每年障碍开跑前都要在矮墙边放一挂鞭炮。据说2001年那年，时任教导队的大队长在训练场练81型步枪射击，训练场正对的就是400米障碍场，相距不过80米。大队长瞄着瞄着，就看见有一条老黑狗在矮墙前晃悠，于是他便果断地举枪瞄准，并扣动了扳机。结果那老黑狗的肚子直接给炸掉了半个。可是怪就怪在，老黑狗溅出的血，实在是可以拿喷来形容。那鲜红的血直接把绿色的矮墙正面全部染成了红色。没错，是全部染了，没有一点绿色了。当时大队长也没有在意，第二天就吩咐人去把它刷掉。可是这实在是太难刷了，那血迹都渗到木板里了，没有办法，只有重新上漆。接下来也没出什么事儿，可是当年的防暴队和士官集训却偏偏出了事儿。防暴队那可是全支队的精英，可是那年跑障碍的时候，高手们全都在矮墙那儿出事儿了，像骨折的、拉伤的比比皆是，而最严重的一个摔得颅裂，差点伤到大脑。要知道，和独木桥、高板云梯比起来，矮墙实在是非常简单。后来上面也察觉到不对劲儿了，果断停跑。从第二年开始，就有了开跑前放鞭炮的习惯了。而我有一年集训，第一个月还跑得好好的，特别是矮墙，我一般是像跨栏那样，直接伸一条腿就能快速的跨过去了。可最后一个月，有一天我想自己测一下，就偷偷的在午休的时候去跑。到了矮墙的时候，我正准备跨过去呢，突然就感到一种彻骨的寒冷，紧接着我的脚就猛地绊在了墙上，直接头朝下这么栽了下去。我赶紧下意识地扭了身子，最后我的肩膀直接着地，给摔脱臼了。从那次以后，每次去教导队，我都不敢私自去跑障碍了，因为实在是太过诡异了，那感觉就像是有东西蒙了你的眼睛，拖着你的腿一样。这就是我在曾经的几段离奇的经历。那这位朋友的故事到这儿就说完了，不知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感觉到一丝凉意呢？这期节目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